上一集啊，我们讲了皇帝和丞相的关系，这一集呢，我们来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。我们上一集讲过，中央下面一级的政区到底多大呢？是个很难安排的事情，因为你要是大了，中央政府就控制不了；小了呢，数量又太多了，中央政府也管不过来。中国秦朝和汉朝呢，都是二级政府，郡县制，大致相当于今天省下面就直接设县，省县两级。秦代史书上说是36郡，实际上呢，历史学家考证啊是40个左右。到了汉代，感觉40个左右的郡呢，数量太少，每一个面积太大，不好控制，慢慢的就变成了100多个郡。这样，每个郡的力量都不太大，不足以对中央构成挑战。但是100多个呀，也有个问题，就是数量太多，皇帝不好记也不好管。所以汉武帝呢，就把全国分成13个部，也就是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13个大区，每个大区呢设一个刺史，每个刺史管几个郡。不过这个刺史呢，不是什么大官，而是流动的监察员，他们的任务呢是监察地方，防止皇帝管不过来的时候呢，地方官在下面营私舞弊。所以他们的级别并不高，是13个小官，相当于13只看门狗或者13个监视摄像头的意思。汉武帝呢不想让他们成为大区的区长，为什么？因为13个大区啊，每一个力量都太大了，想搞独立的话你控制不了。然而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，整个中国北方陷入一片大乱，100多个郡，每个郡都太小了，无法单独抵抗起义军，只有联合起来。那么怎么联合呢？自然的就把原来的13个大区就变成了13个战区，叫13州。原来的刺史呢就变成了州的长官，叫州牧。我们知道秦代设立的郡县制度是3权分立的，郡一级的这个军权、人事权、监察权是分开的，让地方官呢相互制衡。但是你要想集中力量镇压起义呢，就不能这样搞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州牧呢就演变成了集权的长官，在地方上大权独揽，军权、人权、财权一把抓。这样的话呢，就由郡县两级演变成了州、郡、县3级，郡上面呢出现了州。然而你从2级变成3级呢，这问题一下就出来了。全国13个州，每个州的力量都很大，所以镇压完黄巾起义呢，这13个州本身就变成了分裂的力量，很快就演变成各地军阀割据，就进入了三国。所以我们读三国的时候呢，经常会听到各种州的名字。刘备是豫州牧和荆州牧，曹操是兖州牧和益州牧，孙权呢也做过荆州牧，孙坚做过豫州牧。所以三国的军阀大多都是州的长官。三国之后是魏晋南北朝，统治者为了控制地方呢，就不停地把这个州越画越小，越画越细。到了唐朝就划到了358个州，所以唐朝是全国用358个州管理1551个县。对一个皇帝来说，300多个州实在是太多了，你连名字都记不过来。好比今天中国如果是有300多个省，那上地理课的学生肯定痛苦死了，你背不过来。因此唐太宗只好把300多位州的刺史的名字写在卧室的屏风上，天天在那儿背。但是唐太宗宁肯他这么麻烦，也不愿意在州上面再加一级政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牢牢记住了东汉历史的教训。结果后来的唐朝皇帝没有唐太宗这样的好耐性，358个州实在是记不过来，只好重复汉代的故事，在州上面呢新加了一个级别叫道，40个道。但是这个道呢，它不是固定的一级政府，它的作用呢是分巡各州，替皇帝监视各州，这个跟汉代汉武帝设的这个13个部的目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后来的历史又一次重复了东汉三国，安史之乱起来之后呢，300多个州地方上力量太分散，根本没法组织有效的抵抗，朝廷只好在地方上把道变成了实际的政府，叫做方阵。方阵的头呢，是集军权、财权、人权于一身的节度使，来抵抗安史之乱。那么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，这40多个方阵就演变成了州上面的实际的政区，叫做藩镇。这样又回到了3级政府， 藩镇、州、县，然后就出现了漫长的藩镇割据、全国分裂，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。这就给宋朝一个深刻的教训，宋朝统治者发誓，我绝不能让地方官集权。于是宋朝虽然设立了一个省一级的政区叫做路，但是呢，不设省一级的政府，在省一级实行四权分立，把路一级的政府的军权、财权、人权、物资权分开，设了四个平级的政府，叫做安抚司、转运司、提点刑狱司和提举长平司。但是事实证明，你这样搞也不行，四权分立，政出多门，终日扯皮，极无效率。所以宋代对外的抵抗能力很弱，这是宋代打不过辽也打不过金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但是为了皇位的安全，皇帝宁肯这样，我也不让地方官集权。到了元代呢，情况就变了。元代认为宋代这样搞啊，太没有效率，所以一开始就把全国分成十几个省，正式建立省级政府，而且省长一开始就集权，大权独揽。那么为什么元代皇帝魄力这么大，他不怕地方上尾大不掉呢？因为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，汉人建立的王朝呢，皇帝总是担心地方官跟地方的百姓结合起来跟中央对抗，所以千方百计要把省一级的政府化小。但是元朝派到各地当省长的都是蒙古人，朝廷不担心他们会跟汉人团结起来，所以元代的省都很大，省长的权力也很大。这一点呢，清朝也是这样，清朝也是少数民族建立的，所以清朝一开始就直接在全国建省，任命总督和巡抚，权力呢也很大。因为清代的总督基本上都是满人和旗人，皇帝不担心他们和汉人团结起来对抗的。但是夹在元和清之间的明朝就不敢这样做，明朝学的是宋朝，设了省一级政区，但是呢不设省一级的主官，省里头呢设三个领导，布政使、按察使、都指挥使，又来个三权分立，分别掌握财权、司法权跟军权，相互牵制。结果这样一来又跟宋代一样，导致明朝在防御外敌，你比如蒙古和满族，以及镇压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时候呢，就很不得力。明代后期呢，不得不设立总督和巡抚，又一次在地方上搞集权，但是呢搞得已经晚了，不久明朝就亡国了。讲到这儿呢，就要总结一下，中国历史上汉人建立的王朝，秦、汉、隋、唐、宋、明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一开始都是二级政府，但是后来因为省一级这个政府力量太小，地方动荡无法平定，只好呢就变成三级政府。然而变完了呢，总会导致分裂的局面出现，新的王朝接受前代的教训，再一次搞二级政府，所以就在二级和三级之间不停的循环。只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，元朝和清朝，不存在这种周期性的循环，这是第一个规律。第二个规律呢，就是朝廷总不放心地方官，总喜欢派出流动的巡视组来巡视地方，然而时间长了呢，这些巡视员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固定的地方官，朝廷再一次不放心，再派新的中央巡视组。所以中国历史上我们看省一级官员的这个名字啊，听起来不太像常设的官员，都有一个动词，都像在运动当中，你比如刺史、行省、巡抚。汉代这个刺史的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刺探的意思，刺探地方情报。所以这个官职本意就是临时派出的，相当于中央巡视组。结果到了汉末，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，终于演变成了州牧。唐朝300多个州上面设40个道，道里设的是采访使，这也是个动态的名字，记者采访嘛，目的呢也是监察，帮着中央看住地方官。但是后来呢变成了节度使，形成了藩镇割据。元代的省长啊叫行中书省事，中书省呢就是中央，就是本来我是暂时中央政府的临时代表，结果后来呢也变成了固定的地方官。明代后期设的是巡抚，哎，这个巡字呢也是流动的，巡视、巡行、巡视组长的意思。然而到了明末，巡抚又变成常设的了，直接相当于省长。所以中国历史政区的演变呢，后面体现的也是皇帝对官员的猜疑和不信任。秦晖先生说，这也是儒表法理这个治理原则的体现。 讲到这儿呢，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点，就是中国历史上这个政区的划分。我们看中国地图，会发现所有的省界都是弯弯曲曲的，非常不规则。这个跟非洲的地图、美国的地图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划分省界的一个主要原则呢，叫做山川形变，就是以天然的大山大河作为界限。这很好理解，因为这样很方便。所以湖南湖北是以洞庭湖为界，河南河北以黄河为界，山东山西以太行山为界。那么大山大河的形状肯定是不规则的，哎，所以省界呢也不规则。那么中国政治家在划分省和省之间界限的时候，除了这个山川形变呢，还有一个原则叫做犬牙相入，又叫犬牙交错，就是要把省界画得跟狗牙那样参差不齐。这样的话呢，省界就更加弯弯曲曲了。为什么要搞犬牙交错呢？因为山川形变对皇帝来说呀也有不利的地方。什么不利的地方呢？就是你以大山大河为界的话，就经常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。有的地方是所谓四塞之国，四周围都有天险，那么一宣布独立的话，外面就很难打进来。所以皇帝就要打破大山大河的界限，把你的一块地方划给我，我的一块地方划给你。这样的话，你要是闹独立的话，你的险要在我这儿，你的关口在我这儿，我很快的就能越过天险去打你。比如秦始皇征服岭南之后，发现要控制这个地方很难，因为岭南太远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南岭啊，它是天然的分界线，所以他最先搞了一个犬牙相入的办法，他把岭南的一块地方划给了岭北的长沙郡。所以后来岭南搞独立的时候，汉武帝就很容易从这儿出兵平定了岭南地区。这个原则在元朝应用的最广泛，因为蒙古在征服南宋的过程当中，发现这个地理因素啊太重要，经常一个关口拿不下来，一座山翻不过去，就要费很多劲。所以元代呢就广泛采用犬牙相入的办法，让任何一个行省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。最典型的就是他让陕西行省越过秦岭，把原来四川的一块地方划给了陕西，这主要是解决四川独立的问题。那四川盆地呀，四周都是天险，所以历史上经常搞独立王国，但是从元朝之后就没再出现过割据政权。元代行省面积和权力都很大，但是呢，没出现过地方分裂，这是犬牙相入原则发挥的作用。以上我们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循环，皇权和相权的循环，中央和地方的循环。除此之外呢，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循环，中原和草原的循环，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讲。